莉莉啊，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一样在聚会一开始，我们先照着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历代志下的第十章第一节到18节但是小弟看这个可能是到19节啦，因为只差一节就结束了哈。历代志下第十章。总共有19节这一章只有19节啊。这个我们安排表也是写18节，但应该是到19节了哈。我们就念到19节哈。历代志下第十章我们翻到的话就一起来念10章1节。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去了。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波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听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见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听从他们，就对王说：“与大卫有什么分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做他们的王。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阿门。我们读经到此。那我们礼拜三早上呢，目前我们也是一样借着箴言呢也来一起查考，也一起来反思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从箴言的第十章第七节开始看。我们请翻开箴言的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第七节，小弟来念。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在这里提到了一种对比，我们知道箴言里面常常提到了这个对比。当我们提到义人的时候呢，他提到他的名字啊，大家是这个很称赞的。但是呢，这里提到有一种人，他的名字是别人连提都不想提。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我们在讲到某些人的时候，假设这个当然我们不要针对人啊，我们如果给大家票选，对不对？在台北教会你如果提到某个人的名字你是给他按赞还是给他这个，对不对？另一个方向的赞，我们这评比以后啊，你就会知道，所以有一些人每个人听到他就是觉得他很忠心，他很用心，他很努力啊。但是有一些人被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哇，大家这个头壳莫得修啦所以这里这个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为人是一个义人，符合神道路在前进的人，大家想到我们在看我们的时候总是称赞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走另一条路，不是照着神的路走，是恶人的时候，虽然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好像是很这个很风光，可是当你死去以后，当你结束以后，没有人会想要提到你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圣经的几个例子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这里讲到了一个义人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来看36节。使徒行传的第九章36节，这个义人就叫做多加。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远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39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看见他们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叫做多加这个希腊话叫做多加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大比大那他在世为人做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个第36节的后面说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也就是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本分，帮助他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人。我们在这个台湾之前，我记得我们有时候有的新闻在某个这个东南区，这个有一个卖菜的阿姨有没有这个某一个爱卖菜的阿姨登上了那个什么什么杂志的封面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他每天的这个累积做了这些善事，其实神都在看那这个大比大呢这个多加也是一样，他有机会，他有能力，他就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呢，当这个人离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价值，除了从神的判断以外，另一个判断就是你其实从他跟他相处的人，当这个人走了以后身边的人想到他是一种怀念，还是一种唾弃，还是一种好像一种无感这个我们自己呢，如果有身边的这个家人或是亲朋好友走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观察这个现象，这个人走了以后会不会这个因为他离世整个这个家庭反而是更和睦我们常常讲这个长辈就讲这个 妈妈哦，就好像这个汤锅啦，哦，这个母亲就好像这个桶箍一样啊。这个长辈有些人，他的功能就是这个，也可以维持那个家庭哦。啊，他走了以后，这个好像家人哦，就好像比较分散哦，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家庭有贡献，可是也不是每一个做妈妈的都一定是这样哦。小弟也有看过啊，这个在某个家庭里面是这个妈妈都是。向外发展，不是找别的男生啊，是说弄嘞无影瓦靠，结果在家里面反而是这个爸爸吼在照顾，然后儿女反而是比较喜欢爸爸，因为都觉得妈妈都没有在照顾他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人，他叫做多加，他真的平常哦，他就尽心尽力的在帮助身边他可以帮助到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艺人的纪念被称赞，提到多加这个人的时候，大家都给你一个赞，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为人要追求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七章啊，这里是这样来提醒我们。传道书的第七章啊，第一节，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啊，这里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其实你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好的名声啊？不是指你哦虚浮的名声，是真正好的名声，是因为你在世为人的时候，你尽心尽力做神喜悦的事情，你帮助了身边的人，所以他说，人死的日子强胜过。人生的日子啊，那刚刚我们讲了另一个对比呢，这个义人的纪念哦被称赞，但是恶人的名字必朽烂。有一些人的名字啊被提到的时候，大家是对他充满了不屑啊。在新约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叫做犹大。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哈。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四节，哦，第四节，哦，这里提到十二使徒，但是呢，提到犹大的时候，哎，是怎么描写他的？第四节，还有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哦，在这里，圣经对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注脚，就是他是一个。卖耶稣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犹大这个字的名字哦，在创世纪的29章35节里面写，犹大这个字本来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哦洛的意思。但是哈，因为犹大的一个表现，就把这个名字呢，以后就没有人想要取哦，好像这个之前啊，这个台湾有一阵子。哦，那也很紧张哦。那个白小燕命案的时候，哦，记得这个，那个没有人看，可能后来就不太有人敢取这个什么什么静心啦，哦，对不对？这个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还小，哇，那时候我也是觉得，我那时候大概小学3年级，哇，也是会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那他全台湾哦流窜，然后哇，一下子有医生什么被杀掉，然后什么哇。很恐怖，那时候我记得，哦，在学校上课哦，我也会幻想说，会不会等一下他们3个人哦拿枪哦冲进那个校园里面？因为我住三重嘛，对不对？那个好像他的爸爸妈妈就也是住三重，我们也是会担心哦，说是不是会很危险？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到的时候，大家是很放心、很温暖的。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被。哦，人家是连哦提都不想要提，因为真的是太糟糕了。我们说就是哦，嫌家也臭晒哦，这个也是，有些人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恶人哦，不是一出生就是坏人啊，恶人都是一步一步他去形成的。有时候我们这个看到那个电视哦。那个新闻记者都会去访问啊，这个有什么什么命案或是什么？你去访问他家的家长，这个家长都通常怎么讲？阮囝吼，阮孙吼，就乖啦，哦， 都是高到派朋友啊，哎，对不对？我们几乎都是听到这样的访问啊。哎，那你说这个，难道他自己好像为什么这个怎么差那么多？别人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哦十恶不赦，那为什么在他的家人眼中，他好像是一个单纯的乖宝宝？哎，因为哦，这个就是大家的所看的点不一样。哎，这个长辈可能都常常回想到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哦、那种哦，哎。憨灵憨灵，然后那种 很可爱的牙牙学语的状况，他以前 就很可爱啊，一定是中间一定是谁谁谁、哦、把他教坏的。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一个人会成为一个很坏很坏的人，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好像这个犹大，他不是一出生就是注定成为卖主的犹大，其实他的人生是有迹可循嘛。我们来看比如说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是这样的一描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好，我们知道犹大蒙神的主耶稣的这个托付来管理钱财，每一个人本来就会有神托付给他的东西，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他这个人家一般来讲进庙欺神啊，你自己管这个啊，你离神那么近你自己都不怕哦，你希望大家奉献多一点你就可以自己啊这个中饱私囊。以前我们在这个有的传统信仰他有很多香油钱啊，小弟有听过，我们有一个姐妹后来信主，这个他们怎么样去拿这个里面的钱呢？就大家信徒都奉献以后啊，这个点阅率比较低啦，这样讲没关系，不然如果直播的那个就比较麻烦，那个大家奉献完以后好，然后这个那个负责管理的人就会把那个庙里的灯都关掉，要干嘛？好，来每个人进去伸手抓一把，真的这是我听过，每个人就伸手伸抓一把，抓到了就算你的。你看他们还要先关灯呢，怕说是这个心理的慰藉，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他也是一样啊，哇，他这个好像讲起来好像都为了穷人啊，其实他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巴肚，为了自己的享受。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他就是一步一步，其实神早就耶稣基督早就给他很多的机会。我们来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好多次的再给他提醒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六十八节。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其实从很早以前主耶稣早就知道犹大的行为，一步一步常常在提醒犹大，可是犹大我们说他终究不悔改。我们看到耶稣一直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洗脚礼之前还在挽回犹大，但是犹大那个心太硬了。所以有前一阵子呢这个好像有些人有的书卷好像在帮犹大翻盘，对不对？这个什么多马福音啊，说哇这个犹大是好人啊，他是为了要帮助耶稣完成救恩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耶稣说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离世，但是那卖耶稣的有祸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用通过人的犯罪来成就，所以耶稣一再跟这个犹大讲说你要懂得悔改，但是犹大他走上这条路是他自己生命的选择， 何以见得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注脚啦。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五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五节，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好，在这里，当使徒呢，他们聚集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起来怎么样？就说因为这个犹大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职分了。那么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对他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其实我们后来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种的预言。有一种预言是无条件的预言，就是比如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个都是无条件的预言。但是有一种预言叫做有条件的预言，就是它不一定会实现。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次亚伯兰的妻子不是 被那个亚比米勒绑走了吗？然后神在梦中这个跟这个亚比米勒显现啊，就是给他两条路走，对不对？他说给你两条路走，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再看回来，这样我们印象会比较深啊。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来看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这个神在骂人也是很凶的了。创世纪的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创世纪二十章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她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被亚比米勒派人这个抓走了，这个取去了。那么夜间呢，他做了一个异梦，神第一句开头就直接说：“你是一个死人哟！”哇，这个如果我们有一天晚上做梦，神向你显现，你本来很感动，突然神骂你几口死人，你可能有时候这个另一半我被骂这个死人，这个这个是很大的冲击的。那这个亚比米勒倒也觉得说难以说这个女人不是他自己也说没问题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判断没问题，不代表神判断是正直的。这里就是这样，亚比米勒他觉得都 OK， 可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件错事。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后来呢，神给他两条路走。第一条路就是说你选择把这个女人归还，然后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你就得存活，这是第一个预言你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再来第二个预言就是什么，你也可以选择你不要还没关系，但是你和你全家都会死，那亚伯兰的太太还是可以回去。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看到有一些预言是好像没有实现，但是因为那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西西家的这个以赛亚，神透过以赛亚跟西西家讲的事情，还有约拿的先知，这些都是这个我们所谓有条件的预言。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个走向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有些人讲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被定义的，你如何定义你的一生，有的这个哲学家就会讲你的选择定义了你的一生谁定义了我们。 神并没有定义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定义了我们。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如果你读这个英文的译本，我们看回来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如果我们有英文译本或是那个希腊文你参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他有一个英文是 became， 其实就是成为啦，是他本来不一定要成为这样的犹大，是他选择成为这样的犹大。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亚比米勒，你可以选择成为不归还的犹大，你也可以选择成为归还的犹大。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就是你生命中的注脚。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个人，在形容一个人，我们会说，哎，他是一生忠心服侍神的人，他是一个坚这个干跳的人，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就是因为他生命的选择。其实圣经里面有对很多圣经人物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注脚，比如说大卫，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就说他是合神心意一生服侍神的人。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当我们今天离世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生命什么样的注脚？你是一个比如说以这个林佳恩我这个名字怎么被定义？他是一个忠心的林佳恩，还是一个懒惰的林佳恩，还是一个很糟糕的林佳恩？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离世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怎么样前面的一个注脚？我们知道在历史人物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注脚，因为他在世为人做了什么事情，就会加在他名字前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面对审判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所做的那个行为成为你的注脚。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的二十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二节，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立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有这个案卷，有生命册，然后还有一个另一些案卷，那是复数。那这些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到时候审判的时候，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个就是你人生当中的注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世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去过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懂得去这个，要懂得去思想啊。比如说我们想到钉在耶稣旁边的这个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给他的注脚，是一个是把握机会悔改的强盗，另一个注脚就是到死都不肯悔改的强盗。那哪一个 得到好处？是把握机会悔改的强盗。所以有时候或许啊，我们一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重点是我们要懂得有调整的能力，要懂得反省自己，要懂得改变。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偏了路，但是重点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悔改的那个机会。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他有没有罪？他绝对有罪，而且这个罪还不是小罪，所以他受了当时的酷刑。结果怎么样？他说我们两个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一路走来，其实他应该也做了不少的错事，然后他没有回头。但是这个人怎么样？他最后把握住机会，他抓到机会，他就将来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啊，我们看回来这个箴言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第七节，我们今天说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我们每一个人啊，要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也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这样神提到我们这个名字的时候，常常是 人跟神哦，都是常常称赞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想一想，如果神想到我们的时候，神是常常为我们头痛，还是神常常会觉得很放心？好像那个爸爸妈妈一样哦，有的那个家长哦，他生了几个孩子，有的孩子一提到他，就是哦，让他心情哦很愉悦啊，但是有的孩子一想到他，就是很难过啊，这个。以前注目的教会也是一个姐妹，她生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吸毒这个被抓去关，我在注目的时候她还在监狱，然后后来注目的快结束了就这个出狱了。但是啊，常常呢，这个妈妈在教会里面很认真，可是她常常不太想要提到她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提到以后她都觉得很难过。因为我说，那你之后不是要出狱了吗？他说对啊，要出狱了。可是出狱了以后过不多久他又常常在走回头路，所以他这个进出监狱就是反反复复。我们不要成为让爸爸妈妈很头痛的那个孩子，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要让神 成为神眼中很担忧很头痛的人物你在教会里面奇怪，一直跟你讲你都不愿意改。这个犹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个查考圣经，我们要反省的是自己的生命。你希望你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在你的名字前面是什么样的注脚？这个很重要。神会对你一生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这个要每一个人要懂得去面对神。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在这里我们看到又是两个对比了。如果我们今天心里面有智慧，我们会懂得接受从神来的命令，我们会听命行事。可是呢，当我们今天是很顾自己的时候，他说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也就是到最后他是会被丢弃的，他到最后是下场是很糟糕的。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想到口里愚妄的就是这个拿巴啦。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的25章，我们来看第10节。撒母耳记上25章第10节。10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竟然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我们知道在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一次他跑去找这个拿巴，刚好他们在这个丰收，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加减给我一点点，我之前也有恩于你，这是很合理的。可是我们看到拿巴这个叫做过河拆桥，拿巴叫做这个以怨报什么这个有人中文比较好奇怪，他是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他今天有需要的时候你竟然狠心这样糟蹋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人是人心很险恶你平常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结果你今天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是说你可不可以顺手拉我一把，他还踹你一脚哇，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太糟糕，如果我能力我也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听到这个拿巴这样回答，哇这个生气鬼巴都会这个刀子伸出来就说，明天早上你们家所有的男生都要死掉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亚比该很聪明，用了一些方式来消除大卫的怒气。但是拿巴这个人他的下场是什么？我们刚刚在箴言里面看到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好，我们来看他的下场，我们来看三十六节，25章36节。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 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38节，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我们刚刚看到箴言告诉我们，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今天有一些人那个讲话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难听，有一些人讲的这个是所谓刀子嘴豆腐心，这个就还好，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是真的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很不好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要伤害别人的。这种人好像没有人敢惹他，这个一出来比那个什么骂街还要厉害，叭叭叭叭叭，哇，这个有一些人这个连环炮。所以有的人这个家里在家里很可怜的，我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的发展之前听过一个知识分享，这个随着年纪增长呢，这个男生是越来越不喜欢讲话，随着年纪增长，那这个女生是越来越喜欢说话所以有些人在家里他很可怜，他的太太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他就一直一直被念，他也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他已经丧失了那种讲话的那个那个动力，然后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懂得去，不管什么样的性别，我们要懂得去控制自己的嘴巴你不要觉得我今天你看他都没有办法回话有时候我们言多必失，讲太多反而伤害了别人。那这个拿巴他今天好像站在某一些的这种地位，他可以很随意的去讲别人，可是因为你行得不好，你嘴巴讲那些有的没的五四三，神后来就击打他，就死掉了。但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要走另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成为心中有智慧的人。刚刚我们在箴言里面看到，口里愚妄的会倾倒，但是心中有智慧的必受命定。我们要讲的是谁呢？我们举这个例子叫做撒母耳啦。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来看19节。我们看到撒母耳他是不是完全遵照神的命令呢？撒母耳记上3章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我们知道撒母耳跟先知以利是两个不一样的。以利他对于神所交代的事情是有些做有些没有做，但是撒母耳不一样，凡神所交代的他就尽心尽力的去做，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在神的眼中那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查考箴言，也可以去想一下，我们是一个口里愚妄的人这个一言九鼎有些那个 孩子对家长也是一言九鼎，你只讲他一句讲那么多一言九鼎有些家长就说这个孩子这个 很不受教。那有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难免会做得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有一些不 OK 的地方，别人跟我们讲一句，我们是不是也是一言九鼎你管我那么多不那有时候神透过别人来规劝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一言九鼎，心中这个智慧的会受命令。好，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传道书的第8章，传道书的第8章，我们来看1节到2节，小弟是把它连起来看的。传道书8章的第1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第2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在这里小弟有把它一起连起来看，他说谁像智慧人一样甚至最后第二节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当然要尊重这个向神所起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来遵守神的命令，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人。我们不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好像很飘飘好像都不守规矩，在 伦理道德上呢，在教会行政上，在各样事情上，都好像显得自己独树一帜，但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有时候我们走迷了路，神会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记得心中有智慧的会受命令，但是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虽然我们好像口舌之辩很厉害，可是到最后真正这个受到灾殃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透过查考的两节，记得我们人生的注脚到底要成为什么，是我们的选择。神没有去定义我们的人生，神有对我们生命有一些期待，我们有没有完成那个期待？如果你有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期待，你就被神称赞。可是如果你走另一个方向，你自己定义了你的人生，那个要得到神的称赞，可能就会打一个相当大的问号。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不要活出自己眼中的自己，我们要活出神眼中的那个自己，那个你，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称赞。好，我们早上的分享到这边，求主耶稣带领我们